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厉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獠牙。
这事儿发生在2008年，这一年对我来说很特殊，重新从低谷开始，工作到有点亡命。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该多赚点钱了，这样即便有个三长两短，起码还能让亲人少一些后顾之忧。所以这一年来，我几乎什么都接，什么都做。这一笔业务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有一个老朋友姓安，是一名外科医生，最近正因为女儿遇到麻烦而伤脑筋。第二天我就主动打了过去，安先生很热情，约我见了面，简单的摆谈了几句，就向我讲述了家中遇到的困难。几年前他离婚了，女儿婷婷今年12，前妻离婚之后就去了别的城市，这些年来他既当爹又当妈，女儿才刚上初中，却比很多同龄的孩子要老成，性格也比较内向。最近放暑假，他本来想带孩子出去旅游一下，可偏偏就在假期都调整好了之后，孩子出事儿了。第一次察觉到不对，是在期末考试之后，安医生觉得孩子辛苦，就去买了一只活鸡，打算做点好吃的。当天把鸡买回家之后，他没有立刻就杀，第二天照常去上班。中途打电话回家，想看看女儿在干什么，可是电话一直没人接。他就给邻居家打了电话，请邻居老太太帮忙去看看孩子在不在家。老太太呢，就去趴到一墙之隔的阳台上喊婷婷，然后很快就回电话说，哎呀，你最好赶紧回家来看一眼吧，我觉得你们家的婷婷啊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安先生当时就急了，发生什么事了？
我在阳台喊婷婷啊，他没答应，可是你们家的屋子里头啊有声音，是那种杀气的动静，还有小孩子生气的时候啊发出的那种吼吼的声音，一听就是婷婷的，但是我怎么喊孩子都喊不答应啊。
这下安医生急了，赶紧离开单位开车回了家。当他心急火燎地冲回家，打开门锁，大喊着女儿的名字，在厨房后的阳台上看到女儿的时候，就被眼前的情景给吓到了。女儿正背对着他跪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安先生慢慢地走到女儿身后，当他靠近的时候，女儿的喉咙当中就又发出了那种吼吼的低吼声，听上去像是在警告她。安先生就慢慢的伸手过去，拉了拉女儿的肩头。当他把女儿的身子搬侧过来的时候，就被眼前的一幕给吓着了。女儿的面前 躺着那只昨天刚刚买回来的活鸡，但是已经死了，看样子是被活生生的给抓着死的。女儿的两只手捧在胸前，手上全都是血，还有鸡毛，眼睛歪了，嘴巴周围全都是那种胡乱啃食之后蹭上去的脏东西，血肉模糊。婷婷，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女儿本是双目圆睁，喉咙里边低低的嘶吼着的，被安先生这么几下一摇晃一问，突然白眼一翻就晕了。安先生赶紧把女儿抱起来放到客厅的沙发上，再用毛巾打湿冷水拧出来滴在女儿的鼻子上，这是医学上遇到意外昏厥时的急救方法。水淋到鼻孔里虽然不舒服，但是却会因为呛水而让人苏醒，而且毛巾拧出来的水不多，不会有危险。这个法子很管用，女儿立刻就醒了。睁眼之后一脸茫然地看着父亲，
爸，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我是不是睡着了？怎么躺到沙发上来了？
婷婷，你不记得刚才发生过什么了吗？
什么呀？我不记得了。
安先生忍住了，没把刚才那可怕的一幕告诉女儿，就说你刚刚睡着了啊，是，然后赶紧把阳台上的那一片狼藉给收拾了，装成没事儿一样，但是却暗暗地留了心。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并没有往鬼神身上想，而是在脑子里边反复地开始搜寻着近似的病例。最后，他怀疑女儿得了间歇性精神错乱和失忆。这种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格分裂。可是安先生觉得，虽然几年前夫妻的离异给孩子的内心造成了不小的阴影，可孩子在选择跟爸爸还是跟妈妈过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非常为难的样子。而且孩子毕竟还小，怎么可能就会因为精神压力大而被刺激到这种田地呢？这种状况后来又陆续发生了好几回，比如女儿突然的癫狂，用额头去撞衣柜，吃东西的时候变得狼吞虎咽，对熟食不感兴趣，偏爱生冷等等。尤其是几天前，她买了一条活鱼回家，女儿看到之后眼前就是突然一亮。安先生留意到之后就故意的悄悄地离开了厨房，躲在远处偷偷地观察。他发现女儿盯着那条鱼很久很久，然后突然抓起来直接放到嘴边就开始生吃。安先生连忙过去喝止了。奇怪的是，每当被阻止了之后，女儿就会马上恢复正常，而且对刚刚发生的一切完全没有了记忆。那天啃了鱼之后，安先生担心有鱼鳞之类的东西被孩子生吞了，就把女儿叫到了阳台上，假意说，听你的声音有些沙哑，想看看是不是扁桃体发炎了啊，把嘴巴张开让爸爸看看。就这次这么一张嘴，安先生才彻底的相信女儿不是得了什么怪病，而是遇到了医学甚至是科学上都无法解释的问题了。他看到女儿上排牙的那两颗虎牙的背后内侧的牙龈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长出来两颗牙来，但那是獠牙，又长又尖。
看着安医生脸上的依旧无法置信的表情，我也非常的吃惊，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情况啊。您是医生，您看那颗牙齿像什么呀？
牙齿的颜色和我女儿自己牙齿的颜色一致，只不过是齐齐的长在了虎牙背后，有点细长，而且非常的尖锐，就像是电影里头那些吸血鬼的牙齿。
我一听傻眼了，吸血鬼这玩意儿我也只是在电影里边见过，现实生活里边即便是我这么个成天跟鬼打交道的人，也从来没听说过他们真的存在过呀。先生您没事吧？吸血鬼这种东西您都联想出来了，怎么是你对付不了这种东西吗？
这压根儿就不是能不能对付的问题，而是我都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在我的经验和前辈的笔记里都没出现过吸血鬼这样的怪物，所以就算是真的有吸血鬼我也对付不了，因为鬼跟怪物它不一样，鬼能操纵别人的身体做一些事情，是因为这副身体的本身对这件事儿啊，它具有一定的渴求，而怪物好像不会这样，况且我还真没见过什么怪物。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个好端端的孩子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
您先别急，先带我去看看孩子。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是鬼作怪的话，一般是不可能直接影响到生理结构的，长牙齿这种事儿我也是头一回遇上。于是简单的吃了点东西，我们就一起去了医生的家。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集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见面之后，安先生向女儿介绍我说，这是爸爸的同事李叔叔，专门来给你看嗓子的。婷婷很有礼貌，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不过声音很小，果然是一个内向害羞的小姑娘。安先生就让女儿张嘴，可婷婷却有点扭捏，好像不愿意。我笑了，这样吧，第一次来，您先带我参观参观，完了再给婷婷看嗓子吧。说着我冲着安医生使了个眼色，他会意，就起身带我参观房间。我手里拿着罗盘，尽量的不让孩子看见。我知道，假如孩子真的是遇到鬼了的话，那我应该是能够探测得着的。可结果却让人很失望，里里外外的看了好几圈，也没发现有鬼的踪影。联想到我进门时孩子的状态，我觉得也有个可能，就是那鬼藏起来了。回到客厅，我就对婷婷说，来，小妹妹，叔叔给你检查检查。婷婷这回走到了我跟前，乖乖的张开了嘴巴。我一边表扬她很乖，一边朝他上排牙的内侧的牙床看了过去，果然有两颗尖尖的獠牙。坦白讲，虽然安先生事先已经跟我描述过了，但是亲眼看见还是会被吓一跳的，因为和脑子里边想到的样子是有些差别的。我虽然也知道不少关于吸血鬼的传说，但却从来没相信过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过这样的物种。 那两颗獠牙分别位于虎牙的背后。人的虎牙长得一般，本来就是有点尖锐的，可是比起这两颗獠牙来，却显得粗钝了许多。这么看来，如果说在西方传说里这有吸血鬼存在过的话，那狼人也有可能是真的了。看着这两颗獠牙，我倒是觉得更像是狼牙，而且吃惊之余，我也突然想到了什么。我让孩子合上嘴巴，说没事了，你先回房间写作业去吧。等小姑娘回屋，我就把刚刚查看房子的结果告诉了安先生，然后问他，你们家是不是养过狗啊？安先生一惊，你怎么知道的？啊，我猜的。你能把你们家养过的那条狗的情况说一说吗？安先生就跟我描述说，婷婷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自己就跟前妻离婚了。孩子那时候的性格比现在还内向，也没什么朋友，所以他怕女儿的心理阴影不容易消散，就买了一条小狗回来。平时呢，自己工作忙，孩子假期在家的话，狗狗也能给女儿做个伴儿。收到小狗做礼物的时候，女儿非常的开心，还给爱犬起了个名字叫波波。那是一条萨摩耶，雪白雪白的，不仅干净漂亮，性格也温顺，还喜欢微笑，长着一个双眼皮儿。后来在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因为担心女儿和狗狗玩耽误了学习，他就暂时把狗寄养在了爷爷奶奶家，想等考试完了再接回来。没成想这么一送过去，没过两天狗就死了。临死之前送去了动物医院，得到的诊断结果是细小病菌感染，这种疾病对于狗来说等于就是绝症了。女儿婷婷很伤心，因为波波从小养到大感情非常好。说到这儿，安先生叹了一口气，唉，没办法，也是波波命该如此，还是要感谢他陪伴了婷婷这么几年。我之所以询问安医生家里边是否养过狗，就是因为婷婷嘴里的那一对奇怪的獠牙。因为刚刚啊，我联想到了狼人。狼牙和狗牙都能辟邪，所以我对这两者的形状都是非常清楚的。婷婷嘴里的那对獠牙的尖利程度让我想到了狗牙。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嘴巴里边无缘无故的长出狗牙来了，无非就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原因，就这孩子被人下了咒了。川东的巫术里有不少有诅咒人的功能，在国内的大陆地区，尤其是 L 字头的那一派吴家人，手法相对更具攻击性。但如果是被人诅咒的话，那家里肯定能找出蛛丝马迹来，我呢自认也有能力破解。另一种可能，就是家里养过狗死过狗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狗的鬼魂没有离开，回到了家里，影响到了平日里和他最亲近的那个人。动物灵和人的不同，他思维方式不一样，尽管灵留下来就一定都是有理由的，但是动物的理由往往让你想不到，只能靠猜。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我倒更容易想得通，但这么一来麻烦就来了。我虽然也给动物灵带过路，但是我没法确定这个鬼魂愿不愿意跟我走，所以就只能靠猜。波波的鬼魂之所以会影响到婷婷，是因为婷婷放假了，身边却没有了自己做玩伴，她害怕小主人孤单，就回来了。
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而且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人会长出狗牙来。想要确定，还差最后一个环节。于是我问安先生，波波死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处理尸体的？
当时我看到女儿那么伤心，就宽慰她，说波波是去了更美好的地方享福去了，然后就开着车带着她还有波波去了嘉陵江边。埋葬的地点靠近水源，挖的是一个深坑，这样尸体被分解的速度会快一点，波波也能早点脱生。
哦，那狗狗生前的东西呢？你们怎么处理的？
衣服、狗窝、玩具什么的都烧了，家里就只留下了波波的一个项圈，当作是一个念想。
那你能不能把那个项圈拿来我看一下？安先生就带着疑惑走到阳台的柜子前，找出了那只项圈。可直到此时，我仍旧不敢明说是找到了什么线索了。等拿到项圈之后，马上先用罗盘查了一查，上头果然有灵异反应，而且很明显就是动物灵。我这才把实情告诉了安先生。现在回头再一想，把婷婷的那些奇怪的举动，包括吃东西的时候对身边的人发出敌意的低吼，喜欢生冷食物等等，逐一套在波波的身上，就全都合理了。安医生就问我该怎么做啊？我说只能先让婷婷过来，先用符咒把她体内属于波波的那部分灵魂给赶出来，狗灵出来之后，她只会依附在这只项圈上，因为这是现在这屋里头唯一跟她生前有关的东西了。到那时候我再想法子念咒起灵，看他愿不愿意跟我走。想很容易，操作起来却困难得多。安医生把女儿叫到身旁，说你听李叔叔的话啊，李叔叔啊给你变魔术。我呢就剪下了一小段红绳，让婷婷坐在沙发上，把项圈摆在了她的身边，再用那根附灵用的红绳缠住了小姑娘的双脚的脚腕。在我打算继续要缠小姑娘的手腕的时候，猝不及防的猛地听到一声大狗躁怒的低吼声，还没等反应呢，婷婷就突然一口重重地咬在了我的胳膊上。我吓了一跳，这一口肯定不是婷婷愿意咬的，肯定是波波，他对我产生敌意了。我赶紧挣脱开来，低头一看，胳膊上已经破皮了，留下了两个深深的齿印，都肿了，虽然没出血，但非常的疼。我赶紧退到一边，安先生也按住了女儿的肩头。我注意到婷婷的表情变得狰狞，眉毛跟鼻梁都挤成了一团，鼻梁上因为愤怒甚至跌出了皱褶。但是他似乎对安先生没什么敌意，当被按住双肩之后，很快的就安静了下来，然后白眼一翻又晕了，过了十几秒钟就醒了过来，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我心说坏了，我一靠近他就会攻击我，对于一个小姑娘，你又不能靠殴打把灵魂给赶出来，这个怎么办啊？想了一会儿还是没辙，只能打电话向司徒师傅求救。司徒是一位渊博智慧的长者，我在电话里详详细细地把情况说了一遍，结果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会长出狗牙来，但是显然对我遇到的情况也产生了兴趣，
自告奋勇地表示，我也要来，不收费。等了一阵儿，当司徒师傅进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抱着一只小土狗，还提着一编织袋子，袋子里边有动静，看样子装的是个活物。简单的介绍了双方认识之后，我就请安先生先解开女儿脚上的绳子，打发她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而司徒师傅坐下就说，
这事儿我来的路上想了，伯伯的鬼魂回来的原因大致应当就是小李子说的那种，狗原本就会保护自己的主人，也同样会保护自己，所以当你想用缚灵的红绳捆婷婷的手的时候，伯伯的鬼魂就察觉到你是来对付他的了，所以才咬了你。一会儿我要用的这法子我也是头一回用，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啊。
说着就从包里拿出一张年画来，上头画的是二郎神。
这张年画呢，普通人挂了也就是挂了，可是我老道念咒之后啊，狗灵就会害怕，主要靠的就是二郎神脚下的这个哮天犬。哮天犬经过道士念咒之后，是可以镇压一切犬类的。
说完就吩咐我把这张画贴在正对沙发的墙上，然后他老人家就开始喷酒念咒，用手指上的血给画上的哮天犬开眼，接着从那编织口袋里边抓出一只公鸡来，说这是一只刚刚开窍没几天的公鸡。你们都知道狗血能辟邪，但是鸡血却是狗灵最怕的。咱们中国的成语里边啊，鸡跟狗放一块永远不是和睦的，什么鸡飞狗跳、鸡鸣狗盗、鸡犬不宁，这两种物种啊虽然不相克，但如果论阴属他们是对立的。接着老先生就让安医生拿了一只碗，他把这公鸡啊脚朝下头朝上倒拎着，嘴里边叽里咕噜的念了一阵之后，就用手指头掐住鸡冠子上的一个小角，使劲一扯，扯下一小块肉来，那鸡冠子就开始往碗里边流血，鸡疼的直惨叫。但是司徒师傅只要借他的血用，不是要杀了他。当血流了那么一小口的时候，老人家就把鸡塞回到了袋子里，再把那只小土狗抱到沙发上，用波波生前的项圈给套住。项圈的直径比小土狗的身子大很多，但这小狗很乖，蹲在那儿一动都不动的，还使劲晃着它那小尾巴。司徒师傅就让我用红绳在这个小狗和项圈外头结一个阵，先不忙封口，等他把那只狗灵赶出来之后，让你封的时候你再封。我连连点头，马上照办。这位老前辈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他身上的学问多得我都学不完。一切就绪之后，司徒师傅就用手指蘸了点鸡血，涂在了那只小土狗的鼻梁上。
安医生，你叫女儿出来吧，一会儿她发病的时候你得死死把她抱住，没问题吧？
没问题。安先生答应着进了女儿的卧室，很快就把婷婷抱了出来，然后让女儿坐在自己的膝盖上，她则坐在沙发上。司徒师傅又沾了点鸡血，冲着安医生使了个眼色，安医生就开始用力地把女儿抱紧。还没等女孩子反应过来，司徒师傅就把那些鸡血涂在了小女孩的眉心和下巴上，同时开始念咒。婷婷的表情立刻就变了，一会儿是愤怒，一会儿是害怕，身上也开始剧烈的颤抖了起来，想要挣脱，但是被他爸爸死死的抱住了。老人家这段咒念的挺长的，等到念完，婷婷就一下子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了，翻起了白眼儿。而我原本双手捏着绳子的两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可这时候身旁的那只小狗突然间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吓了我一跳。司徒师傅立刻喊了一声：“现在封阵！”哎，我赶紧把绳子的首尾连接了起来，而那只小狗也从最开始的蹲坐变成了趴着，浑身发抖，耳朵耷拉着，身子底下还压着那个伯伯生前戴过的大项圈。
行了，现在那只狗灵已经让我赶到这条小狗身上了，剩下的交给小李，他知道怎么办。
安先生看女儿还没醒，有点着急，司徒师傅就安慰他：“
放心吧，你女儿没事了，抱她进去睡一会儿，醒来之后记得立刻把那对狗牙给拔了。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孩子会长出这么奇怪的牙来。”
在他们说话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开始按照司徒师傅的吩咐给那只附身在小狗身上的伯伯带路了。很顺利，这一次没有遇到丝毫的抵抗。当然哮天犬在此，他想乱来也不敢。把这只狗灵带走之后，这条小狗就又开始变得活泼了起来。我们一直在安先生家待到婷婷醒来。小女孩醒过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爸爸，我牙好疼，刚刚我梦到伯伯了。”
我不知道她梦见的是什么，但一想到她和伯伯之间的友情，想必那一定是一个美好的梦。接下来我和司徒再三向安先生保证说：“您女儿没问题了，把狗牙拔了吧，那张年画呢就多挂一段日子，等婷婷彻底恢复之后再取下来。”我还建议他去找一个工匠把狗牙灌银，给孩子带到成年。司徒师傅也对婷婷说：“
小妹妹，爷爷送给你这条小狗狗，你要好好的对它哟。”
虽然是一条小土狗，但婷婷还是非常的欢喜。这样也好，一来能让这个小姑娘分散一些对波波的思念，波波的鬼魂也能走得更加的安稳；二来，这条小狗也一定会受到像波波那样真心的呵护的。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